安娜祷告说希望我的讲道能够简单易懂。好，就让我们也真的是小心听啊，注意听，应该可以。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要继续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分享。今天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六节，让我来念。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在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是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天国、使得他荣耀的神。为此我们也不住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的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圣灵继续的大能运行，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你的话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扎根，按时候结果子。我们愿敞开心怀聆听你的话语，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问安的时候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回应，我们人数还有吧，至少还有超过五十人。平安哦，现在听得到了，有差别。好，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保罗就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说，哎，你们还记得吗？你们还想起当年，也不是当年啊，其实就是几个月前，几个月前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一般上学者估计，保罗应该是在帖撒罗尼迦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哦，一般上是这样估计。所以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啊，你们还记得吗？我是怎么样的跟你们同工，我是怎么样的在那里，你们还记得吗？所以呢，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今天的分享，我就会把这个范围着重点，就是到底保罗当时候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他的整个服事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的宣教工作，他的宣教策略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会把重点呢放在这里，然后呢让大家通过了解保罗的这个整个工作的情景呢，而了解今天的经文。那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保罗的第二次的这个宣教，就是红色的那个线，哦，就是他第二次的宣教。然后呢，他从在开始是在土耳其那边宣教，不过圣灵就一直催逼他说 OK， 你不要往北走啊，你就一直往西走，往西走。然后呢到了Thrace 那边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意象，就说哎，马其顿，你要过来马其顿这边宣教。上个礼拜常牧师也分享了。所以呢保罗呢就过了那个海峡，然后呢就到了马其顿。然后呢去就是马其顿，就是红色的那个区域啊，也就是今天的希腊了，哦。然后呢过了那个海峡到了马其顿呢，第一个去的地方呢就是蓝色的，第一个蓝色的呢那边就是腓立比，哦。然后到了腓立比那边的时候呢，可以说是相当成功，因为他建立了一个信徒群体，哦， 所以有一群人在那边信主了。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就又开始受到了逼迫，所以没办法，他就要离开这个腓立比。然后他的下一站呢，就是你看到的第二个蓝色的箭头，然后呢，那个呢就是帖撒罗尼迦，所以相当靠近。如果当时候有马啦驴的话呢，可能一天就可以到了。不过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学者也一般上相信他大概是没有了，所以要靠走路啊，走路啦，又有行李啦，又有什么啦，就不容易。可能大概如果是慢的话，可能至少要两三天哦，所以不算远，不过呢也不算近哦，就是大概下一个站就是去帖撒罗尼迦。然后当他从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这个腓立比教会很好，所以这个腓立比教会呢依然是通过人呢把这个钱财资源呢发送，一直不断的发送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保罗那边去，甚至过后保罗到了哥林多，他们还是继续的这样子的资助。所以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就这么说，他说：然而你跟我一起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的资源啊什么啦，一直不断源源不断的资助到我这边的时候，你是跟我一起同受苦，就是说你是跟我一起同工，他的意思是这样。然后呢他就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呢，论到受的事情，就是除了你们以外，就是整个马其顿这个地方，除了腓立比教会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这里是特别提到帖撒罗尼迦，你们也是一次两次的打发供给我的需用，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给了几次啊，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可能第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说，哎，如果保罗特别是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其实有得到腓立比教会的资助，那为什么在今天我们的这段经文里面呢，第九节的时候，他保罗这么说，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一人受累。所以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他是工作的哦，他就是昼夜的工作，可能白天工作晚上传福音还是什么，或者一边做一边传都有哦。所以为什么明明刚才说腓立比教会有资助他嘛，那为什么他在帖撒罗尼迦还要工作呢啊？很显然呢，就是腓立比教会虽然有资助，不过那个资助是不够用啊，哦，特别是如果保罗不单单是要照顾自己，他还要他还有整个宣教团队里面至少都有希拉有提摩太不只是他一人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那个资助是不够用的话，那保罗怎么做呢一般上保罗就有两个选择，那一呢就是他自己做工咯，他自己要打工为生哦。另外然后那个日常所需就自己做工，自己拿钱呐，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可以从帖撒罗尼迦的那些群众就是他的那些所谓的会友了哦，信主的人呢，他可以跟他们祈求他们供应他们，就好像他在腓立比教会那边一样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他选择工作。所以呢，我们他做什么工呢？这边是没有写。不过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边呢揣测，就是因为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所以他从帖撒罗尼迦后来就来到哥林多。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使徒行传》那边有记载，就是说他在那边呢是做制造帐篷的，所以很可能呢，就是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也做同样的工作，也就是靠制造帐篷来打工赚钱。所以保罗呢跟他的宣教团队呢，那个时候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就住在一个叫做耶森的这个叫杰森他的这个家里面。然后呢 这个耶稣到底是什么工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呢，有一个也有可能，他原本也就是制造帐篷的，也有可能。哦，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他是住在一个我们叫做楼房，或者是也可以叫做一个骑楼。然后在那里呢，因为保罗就在住在那边，住在这个耶稣这个人的地方呢，就有一就是至少要。住在这边就有地方住了，二呢就是这个地方也能够工作，就是制造帐篷，那三呢也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呢传福音啊，所以一般上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候的这个骑楼，也就是你们看到的左边这个呢是这个古迹啦，哦，所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右边这个是画图，企图回想当年可能是这样子的情景。哦，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真的是前面是那个店面啊，哦，然后前面你卖东西啦，可能是帐篷啊或者是其他的呢，前面就是你的店面。然后呢后面呢或者是楼上呢就是可以是住宿啦，访客可以住啦，或者是员工也可以住在那边啊，或者是你的仆人啊家属啦，这些都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前面店面，后面是可以住人，有点像我们丁宝如，哦，那边这样嘛，哦，前面有些是店面，然后后面上面都可以住人。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保罗跟这个耶稣呢住在一起的时候呢又可以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呢，就可以边做然后呢边传福音。然后呢当然顾客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啦，然后呢就可以在那边呢通过工作传福音住宿一起的来做。所以有一个学者就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保罗就真的是选择这个制造帐篷来作为他的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制造帐篷就是比较安静嘛，对不对？就是基本上是把那个皮革跟他缝在一起，哦，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一边缝制那个皮革，一边就说，哎，你有听过耶稣吗？这样子。哦，你可以想象，如果保罗选择做一个铁匠，或者是做一个木匠啊，这就很难嘛。叮叮叮叮，你听过耶稣吗？叮叮啊，什么耶稣啊？叮叮，就很难了。不过如果你是缝制皮革啊，这样就可以。所以你可以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分析说，哎，为什么这个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还有之后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选择以打工为生，为什么不是选择好像在腓立比这样子，由这个教会会有来资助他？很显然呢，就是保罗其实对于这个领取这个资助，他是没有问题的啦，因为他在腓立比就是这样吗？没有问题。可是呢，这个领取这个资助，跟这个到底这个跟这个奉献的人是否有这个彼此的共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正如腓立比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就是你这个奉献的人，你不是恩人，你不是一个赞助者，你甚至也不是什么施主，这些都不是。神学上来讲呢，你是一个同工来的，你是我宣教的伙伴，这个共识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好像我们在禧年堂啊，我们的会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奉献，我们不是教牧的顾客嘞，今天讲得很好啊，我给多点钱什么？我们不是顾客，我们也不是雇主，哎，我给钱啊，你还是讲好一点，也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其实是一家人的关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共享资源，有些我们可以以金钱上来奉献，然后像我们呢是教牧呢是以恩赐上来奉献，其实我们是共享一家人共享资源这样的一个了解。所以这个共识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共识没有的话，然后呢保罗不管是在帖撒罗尼迦还是在哥林多，他领取或者是他要求这个资助的话呢，这可能会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然后呢，因为那个给钱的人他不懂的话，这个会削弱甚至会破坏 那个福音本身，所以这个是很关键性的一个考量。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当时候的这个处境呢，就是一般上只有那些有权有势有特权的人，他们呢才能够受教育。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他们算是有钱嘛，才能够领取这个金钱上的资助。所以如果保罗在那时候他向哥林多也好，或者是跟帖撒罗尼迦人要求这个金钱上的资助，而没有这个彼此共识，不像跟腓立比教会上有这个彼此的共识的话呢，他可能被误认为哦，你只是为了要赚以传福音啊，或者是以教导来赚钱，你只是一个另外一个售卖知识的老师而已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福音就因为这个误会而变质了，这个福音就变成好像一个商品而已嘛，对不对？你只是在变卖一个服务而已，所以这个就会很危险。保罗在这里呢要清楚的表达，就是说不是我在这里呢所分享的这个福音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分享的，不是一个商品来的，不是一个知识售卖给你，不是做为了赚钱而给的。这个福音呢不是一个只有特权的人才可以得到领取这个知识，并不是一个产品来的，不是需要购买的，这个很重要。所以呢为什么，也就是说这个福音你是白白的领受，白白的给，这个很重要。保罗当然是希望说这个美好的福音，美好的消息，就是能够一传十，十传百嘛。你领受了，你分享；你领受了，分享。如果你是买来的，哦，我高价买来的啊，我特别花钱请保罗讲跟我传福音的，你哪里要分享？这个是我的资源呢，这个我资产，我哪里要给？所以就这个就会很大的问题。当然，保罗也是说想要传达，就是说我分享这个福音啊，不是跟那些其他的老师一样呢，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才讲，哎，我有好消息给你，你给我钱我就跟你分享，不是为了赚钱，这个也很重要。要不然怎么样？要不然呢这个福音呢就沾染到什么利害关系了嘛。哦，你传福音是什么？你要得到什么好处？有跟利害关系传达，哎，你是不是为了钱传福音啊？你如果是为了钱传福音，你叫我怎么信你？这个就很大的问题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也有听过啦，哦，有一些非信徒有时候他们会诬告，就是说啊，教会啊，教会就是要钱呐，哦，这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就是啊贪财，所以才跟你传福音啊，要你信主了，要你奉献啊什么。特别是如果那个教牧啦，生活很豪华，或者是那个教会很奢侈啊什么，都会有这样的指控。所以保罗当然呐，如果你问他的话，他当然是希望全时间传福音啊，专的。传福音、正道、教导，当然如果可以全时间的做，当然是最好。可是在这边最重要的考量，就是这个福音的纯正性。哦，我再说多一次，在这边最重要的考量，就是这个福音的纯正性，不要被人误会，不要变质，不要被人以为有任何的遐想，这个最重要，不要有任何的差异。所以呢他就选择在帖撒罗尼迦还有在哥林多呢，他选择以打工为生，就是要让帖撒罗尼迦呢见证他的劳苦，见证说他在他们当中的这个整个福音工作是很纯正的，没有任何的差异的，证明他在那边劳苦辛劳专心为他们传福音，没有要求一分钱，这个很重要。可是另一方面呢，当保罗在那边啊，以这个织造帐篷呐，就是以打工为生的时候呢，也有他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他的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量。那个考量是什么呢？那个考量就是，一方面是说，当然啦，你如果不拿钱，那你就可以很坦然无惧吧，坦荡荡的这个传福音啊，我没有跟你要什么，我是很自由的分享，这个是另一面。可是另外一面呢，你要明白，就是说这个制造 帐篷这个事情，对于贵族来讲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低等次的人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是打工仔嘛，对不对？贵族不用打工。你可以想象，就是原本这个保罗的身份哦，他说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有双重什么身份证的嘞，他又是罗马人，又是什么，所以照理来讲啊，虽然不能完全的确定，照理来讲呢，保罗可以算是贵族，本来是一个贵族的身份，可是现在他在帖撒罗尼迦，还有之后他在哥林多呢，他变成打工仔了，所以照理对于贵族来讲呢，你就是什么？你算是比较低等人呐、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而这个在当时候的文献里面是有记载的，也就是说 craftsman to craftsman 啊，你一个技术工人跟对一个技术工人来讲，你有相互的尊重，这样，哎，哇，你有一技之长，你也有一技之长，他们彼此之间他们是彼此尊重的。可是对于贵族来讲呢，你打工仔就是输给打，为什么？因为你要打工吗？啊，不像我们贵族不用打工，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呢，而帖撒罗尼迦不是哥林多后书里面，你这边你就看到了，就是有这种被歧视的这种心态了，就是什么啊？保罗就问哥林多教会了，我因为白白的传福音给你们，就什么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这算是我们犯罪吗？保罗问这样会这样子的问哥林多人，就是因为有一些哥林多人呢，很显然的就是把他当成是比较卑微了。这样子，所以而且你要明白，就是说我们在文献当中呢，我们也有看到，就是很这个初世纪的，或者是前两三个世纪的那些敌对基督徒的，他们常常用这个来讽刺基督徒，就是哎，你们基督徒啊，你们就是低等人的信仰来的，那信的都你看呐、啊，都是那些普罗大众，都是那些低等人，哦。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这个路加在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还三番四次的提到，就是说，哎，不管是在帖撒罗尼迦啦、伯利亚啦，或者是在哥林多啦，好几个地方，他每次都有提到说，哎，有一些高贵的人呢信主。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啊，哇，路加会不会很市侩啊？每次都要讲这些高贵的人也有信主，其实。路加就是要表明说，哎，这个福音啊，不是单单只是给普罗大众或者是给低等人啊，高等低等什么样的人都信主啊，这个是路加必须维护的事情。好，所以话讲回来，保罗需不需要关切这个事情？就是说，当他放弃他自己的这个比较高等或者是贵族的身份的时候，然后呢，他去做这个制造帐篷，做一个打工人。然后呢，使到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身份降低，他需要关切这个问题吗？如果他以一个比较低等的身份来传福音，会不会就影响到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哎呦，为什么是这样的人跟我传福音？又不是什么贵族，为什么我要信他？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关切这个问题？答案是是，也是不是。那刚才来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最重要的考量，我们每一次的考量，就是福音的纯正性，那个最重要嘛，对不对？刚才会说为什么打工，为什么不拿钱，就是要维护这个福音的纯正性。同样的，福音的纯正性是最重要的考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福音就是真理。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哎，如果有些人看不起保罗，然后不信的话，好像这个福音就不可以传更多人嘛，对不对？因为你的身份他不信你，这样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要不要考量这个问题？所以你就要回到福音是什么了。如果你的福音是什么，是让你我们叫做 prosperity gospel 啊，让你能够富裕发展的一个福音的话呢，那当然这个就很重要的考量了。保罗就要顾忌到这个，为什么？因为保罗就要也要保持他的身份啊，我也必须是一个成功人士，我也是一个高等人啊，这样啊你们才能信我的福音吗？因为我不可以跟你传一个 发达富裕的福音，然后我自己没有发达富裕嘛，对不对？所以可是呢，这个是真福音的真理吗？不是，我们并不是一个发达富裕的福音，这个不是正确的神学，这个不是福音的真理。我们福音的真理是什么？我们福音的真理是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他这一生就是什么？就是传达他的道成肉身，传达他的自我牺牲，传达他的爱人普世牺牲自己，这个是我们的福音的本质。而这个本质呢，就跟保罗使自己卑微去做这个制造帐篷打工为生呢，这个福，他保罗的这个决定跟他的福音的本质，这个是吻合的。保罗屈尊自己去打工为生，没有影响到福音的本质，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考量这个担忧。如果有些人因为你的身份比较低微，他不信，我们也要接受，就说好了，你因为这个原因，可是这个跟福音的本质没有差别，你因为这个不信啊，你以为这个是只是给低等人的，这也没办法嘛，没办法，无可厚非。在这里是关键，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要迎合别人，我们去扭曲我们的福音，不可以，我们不可以为了迎合别人扭曲福音，这个是最重要的关切。所以在这个保罗到他考量说，到底我要拿钱还是我要打工，最重要的考量永远都是福音的本质有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这个是必须，因为我们的福音就是真理，所以这个真理是不可以动摇的，要不然你的福音就动摇了。不管你是跟有钱人传福音，没有钱人，什么地位的人，传福音这个事情就是维护真理的事情，这个不可以动摇。不过很庆幸啊，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不管是有钱人没钱人，总有人会来信保罗，他们相信说保罗不会因为他是在贵族眼中是比较次等的打工仔，或者是他也没有什么很多很献媚的话啦，哇，然后讲得很精彩啦，我们叫五零五后，就是哇讲到很精彩，没有，保罗不是这种演说家，可是还是有各个设计阶层的人呢相信，也相信，因为保罗而相信这个福音。可能我们会要问哦，就是说哎，为什么I think it's the next slide、yeah. 为什么他们会相信保罗呢？如果这个福音的真理不是这个叫你发达富裕的福音，而是一个叫你要心甘情愿的服侍，要受苦受难，要有这个牺牲的爱的一个福音，为什么人家会信啊？如果是啊给你好处的福音，每个人都信嘛，对不对？不是，如果不是，反而是讲一个受苦受难自我牺牲的福音，为什么会有人信呢？为什么会有人相信保罗？十字架的福音为什么会有人信？为什么不是叫你啊拜钱财、拜名利啊、拜享乐？为什么一个十字架的福音会有人信呢？保罗这边就解释得很清楚，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这个神的道的时候呢，你领受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不以为这个是人的道，乃是以为这是神的道。这里是关键，这道真的是神的，而且已经是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那些人当他们听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之所以领受这个福音，因为他们清楚地确认这个是神的道， 这个是神要讲的话，这个是神的真理，这个就是他们接受的原因。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他是不偏不倚的，一直很持守的一个原则，就算是你爱听不爱听，信甚至你信或不信，他都是传达一个同一个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是真理，是神要传达的，就算是他必须受劳苦啊，或者是给人家看不起，他都传达这个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福音是真理嘛，所以这个就不容妥协。而我们要相信，就是说圣灵会感动，会运行，让人能够认出说这个福音就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今天要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 Next slide please。 我今天要传达的是这个福音是神的真理，而传福音就是要维护这个真理。保罗的整个宣教策略到底是打工还是受到资助，到底是卑微自己还是保持贵族身份，不管是什么，最重要的他的策略就是维护真理，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嘛，对吗？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就算是话不好听还是得讲，人家看了好像觉得不顺眼，有时候还是得做。帖撒罗尼迦教会呢，那些信徒他们是亲眼见证，保罗说你们见证了我在你们中当中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在他在帖撒罗尼迦宣教的那三个月里面，就是一个见证来的，一个榜样来的，让他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信福音的人该活出的生命。保罗当时候所活出来的，老实讲跟当时候的希腊罗马是一种比较性的行为上是很自由的一个文化来的。其实这个你讲说哇你圣洁啦公义啦无可指摘啊，老实说跟当时候的这个希腊罗马的文化其实是格格不入的，是冲突性很大的。可是呢他还是这样子的活，说你应该这样子的活，这个就是榜样，你要这样活。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会有圣灵感动他们，接受他的话，接受他的生命，接受他的行为举止，因为会感动他们，告诉他们说这个不是人的话，这个不是人要你知道的事情，这个是神要你知道的事情，你要相信圣灵的工作。所以说到底呢，我们很清楚嘛，福音就是真理，神的愤怒不管你是喜欢不喜欢，事实就是事实，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死受难，耶稣的复活，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不管你觉得离奇不离奇，不管你觉得荒唐不荒唐，事实就是事实，事实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表示你必须如此传达。所以保罗会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就算你觉得我讲的是荒唐荒谬可耻，我还是得讲啊，因为这个是真理。而那些愿意因为圣灵的感动辨别说哦，原来这个是神的话，原来它是真理的，当他们有圣灵的运行的时候呢，这个本来可能大家会觉得是可耻荒谬或者是很难受很格格不入的一个信息呢，就会被人所接受，因为他明白这个是神的话。 而刚才说了，忠言逆耳，律于行。当你真的领受这个话，看到了保罗的榜样，领受这个榜样的时候呢，这一个话就成为那个鼓励人、安慰人的话，因为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应该这样子活，才能够蒙神喜悦。那今天呢，就是真的是很深入，很深入了。我不知道听得懂吗？解不解？不过是很深入的来分析这个保罗的这个宣教策略到底打工不打工呢？原因呢，是因为我真的是要让你看到保罗是怎么想这个事情，然后他最重要的考量就是维护真理。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做什么宣教也好，传福音也好，我们的这个讲这个策略的时候，这个一定永远是要我们的第一考量，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维护真理。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保罗的那些敌人啊，是完全就是走另外一条路的，就是什么，就是通过讲谎说谎嘛，就是通过毁谤嘛，都是就是跟真理是背道而驰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边就记载嘛，他们怎么样诬陷这个保罗跟希拉，还有那个收留他们的参僧。他怎么说？是叫参僧哦？哦，对不起，耶孙，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什么？他们抓这个，他们找不到保罗跟希拉，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耶孙他们抓起来，然后说这些那扰乱天下也在这里。也到了这里来，耶稣呢，就是这个家伙收留他们。这些人是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外有一个王耶稣。我们为什么说这些指控是谎言呢？诶，听起来好像又有点对了，耶稣是王嘛，对吗？弟兄姐妹，谎言啊，有时候他的问题不是他没有半点真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似是而非，这个就是谎言。作为基督徒，当然我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我们当然相信耶稣是王，耶稣就是天国的王，我们是天国的一份子，耶稣是我们的王，这个没错。可是他们的指控当中呢，是似是而非的。为什么呢？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没有违背凯撒的命令。怎么知道没有违背呢？因为我们的信仰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一个信仰来的，不是要去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力，从来不是。我们所信的耶稣这个王，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受苦仆人的王，一个仆人的王，是一个心甘情愿为人舍命的王。我们的王是一个这样的王，哎，怎么可能去什么违背凯撒，这些根本是荒谬。弟兄姐妹，不管是你说第一世纪也好啦，或者是两千年后的今天都好，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之所以会受到逼迫呢，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很多时候是背道而驰的。而很多时候我们所受到的逼迫，就是这些不信神的话的人，他们去扭曲事实，然后讲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要来影响我们，要来影响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那个被败坏的那一群人，或者是那一个部分呢，他们是不容许神的真理受到维护的，他们绝对不会相信说，哇，活出真理呢，能够活得更好。不，他们不可以接受这个，因为他们要人跟他们，别人都跟他们一起沉沦，一起败坏嘛，对不对？我们一起啊，活得糜烂不是好吗？为什么你要去那边？哇，又要正直了，无可指摘了什么？他们不要，他们不说，我不要这样子活，我要你们一起。其实有些人就是真的是这种心态，我死你们跟我一起死好不好？问题是这样，他 他们不能够接受真理，他们不要什么公义什么圣洁，不要这个成为人的道德标准，不要把真理成为价值观，不要，所以他们就用谎言，他们用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影响人。在新加坡，老实说，讲逼迫这个事情呢，其实新加坡真的是很好了，因为我们有那个维持宗教和谐的法令，所以老实说，真正的逼迫是很少很少的，几乎是没有的。可是那个无形中的那种啊，人影响人，人评级人的那些压力，老实说，这种无形中的逼迫呢是有的，因为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总有人希望你跟他一起什么样，一起沉沦嘛，对不对？一起沦落嘛，总会有的。他无形中的逼迫总会有的。而且我能够体会这种无形的逼迫，因为这种压力很大，是不是？每个人都希望说，哎，为什么你跟我不一样？为什么你这样？哎，一起嘞，一起嘞，啊，为什么你这样？哇，是你很清高啊？你以为你基督徒很厉害还是什么？这种压力总会有。或者你看，不管是什么社交媒体啦，很多似是而非的信息，哇，你一定要啊什么很性感、很美丽，人家才会接受你啊！哇，你看我的那个支持率有多么多么高。或者是有时候在男生啊之间，或者是你在网上，哇，你看我，哇，这么多女朋友，你看我多么厉害，哇，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呵呵，一定有听过嘛？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话在流传。又或者是你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啊，总会有影响，哎，人家都每个人都这样，为什么你这样啊？公正不阿，我们你做排行前啊，你对不对啊？我们都这样，你哇，你在那边哦 spoil market， 总会有人这样的。我还记得我比较年少无知的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啊，那个是我讲粗话最多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讲啊。我终于有这种，哎，我不这样讲，好像我不讲会再讲人话，你明白吗？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讲话，我就是，你真的有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因为为了要好像合群呢，所以我也做出了这样的傻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应该从保罗这边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要抗衡这世上的谎言，这世上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真理，似是而非的话的逼迫，我们一定要用真理来抗衡，一定要用福音来抗衡，我们必须维护这个真理。保罗就鼓励帖撒罗尼迦信徒，在也同时当我们看这个书信的时候，就鼓励我们呢，我们真的要活出榜样来，圣洁、公义、无可指摘，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在这个世上成为光、成为盐的这个标准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说我们是这样，我们这样子活。我们不管是讲出来还是活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保罗就是榜样。而如果我们是因为我们是说我们是以神的话来活，我们受到逼迫也好，受到弃绝也好，保罗说这个是很自然，因为耶稣就是这样，我们其实就是效法耶稣。耶稣也是因为真理受苦、受难、受死。可是弟兄姐妹，不管人家喜不喜欢，不管这个世界接受不接受，真理就是真理，而真理呢，最后会彰显出来，水落石出。所以我们义人必须以信心来活。耶稣在他的死里复活的时候呢，就证明了 他活的样子就是真理。同样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信主的人呢，也同样得到同样的证实。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你赐我们力量，叫我们不管是言行还是举止，我们都以真理为榜样活出来，让人看见这才是神对世人的旨意，叫我们以这个为我们宣教传福音每日生活的起点，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